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1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自盐务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演讲者节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教会总会会长团第一次理亨利·艾宁会长将主持这场大会。
Brothers and sisters，
各位弟兄姐妹，欢迎大家今天下午前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1周年下半年第五场也是最后一场的总会大会。本场大会由多马孟森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我们要向世界各地透过广播、电视、网际网路或卫星转播参与本场大会的教会成员及许多友人表达问候之意，并献上祝福。本场大会的音乐由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指挥是麦克·威尔伯和莱恩·墨菲，管风琴、司琴是邦尼·古德里夫和琳达·马格兹。唱诗班将献唱神啊，兴起发光，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接着由70元麦克华生长老做开会祈祷。开会祈祷之后，唱诗班将献唱我感受主的爱。
Heavenly Father,
天上的父，在这个星期日，教会的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聚在全世界各地聚集，感谢你，并且祝福，是 无边无尽的祝福，在这赐给您的儿女。我们敬爱您的儿子，也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他的生命，他的使命，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真理的道路，以及他的伟大的赎罪牺牲，赐给我们再次赐给我们机会，能返回到天父您的面前。我们在今天在这边祈求您祝福我们亲爱的、敬爱的先知多马孟森会长，我们以及祝福祈求您祝福他的同伴，祝福他的健康，他孟森姐妹能够回到他的身旁。我们也祈求您祝福总会会长团他的朱莉，以及这些十二使徒，以及这些他们为全世界做特别的见证人。我们特别感激您这教会的这些传教士的服务，以及他们曾为大家提供各种的邀请来听聆听这美好的信息，就是福音的信息。在这一场场次，我们将会听到音演讲以及各种的音乐，让我们能够有倾听的耳朵，有接受的心，有服从的意志，然后让我们每个人的个别的生活都得到改变。我们这样谦卑的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现在我们很荣幸能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的罗素·纳尔逊和达林·乌克斯长老的演讲，之后我们将聆听总会主日学会长团第二资理马太·理查森弟兄的演讲。
前些日子我到俄罗斯莫斯科成立当地的第一个支联会，后来我去圣彼得堡出席了一场区会大会。在演讲时我提到自己对早期传教士和当地领袖的感激，因为这些人在俄罗斯教会带来了力量。我当时提到夫契拉夫·艾菲莫夫这个名字，他是第一位成为传道部会长的俄罗斯归信者，他与妻子在这项指派工作上表现杰出。但令我们感到非常伤心的是，艾菲莫夫会长在结束传教后不久就去世了，只有52岁。在谈到这对俄罗斯先驱者夫妇时，我受到灵感询问艾菲莫夫姐妹是否在场。远远坐在后头的一位女士站了起来，我邀请她到台上来，她就是艾菲莫夫姐妹。她以坚定的语气为主，为她的福音和她父亲的教会做了有力的见证。她和丈夫已经在神圣圣殿中印证了，她说他们已经永远结合在一起，他们两人仍旧是传教士同伴，她在幔子的这边而丈夫在另一边。她流着喜悦的泪水为神圣的圣殿圣约而感谢神，我也流下泪水来，因为我完全知道这对忠信的夫妇能展现出永恒合一的典范，正是他们正义的定力、遵守和敬重神圣圣约的结果。在真实的信仰中，神圣圣约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观念。就法律用语而言，圣约一般指的是双方或多方之间的协议，但是在宗教领域中，圣约具有更重大深远的意义。它是向神立下神圣承诺，其中的条款由神所制定，每个人都可以选择是否接受这些条款。一个人若接受并遵守神的律法，就会获得圣约的相关祝福。我们知道，当我们从神那里获得任何祝福时，那是由于我们服从了那祝福所根据的律法。古往今来，神都与他的儿女订立圣约，他的圣约出现于整个救恩计划当中，因此圣约是他圆满福音的一环。例如，神应许会为他的儿女派遣一位救主，也相对的要求他们服从他的律法。我们在圣经中读到，居住在旧世界中的人们是圣约中的子孙。什么是圣约呢？就是神与他们祖先所立的约。他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我们在摩尔门经中读到，居住于新世界的人们也是圣约中的子孙。复活的主如此告诉他们，看啊，你们是众先知的子孙，你们属于以色列家族，你们属于父与你们祖先所立的圣约。父曾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必因你的后裔蒙福。 救主说明了圣约中的子孙这样的身份有何重要。他说，父首先为了你们兴起了我，差我来祝福你们，使你们每个人都远离自己的罪恶，因为你们是圣约中的子孙。神与亚伯拉罕立下的圣约极其重要，后来他与以撒和雅各再次确立这项圣约，其中包含了几项应许，例如耶稣基督将出自亚伯拉罕的家系，亚伯拉罕将会有许多子孙，这些人将有权获得永恒的增长及持有圣职，亚伯拉罕将成为多国的父，他的子孙将会继承某些土地，地上所有的国家都将因他的后裔而蒙福，并且这项圣约将持续到永恒，甚至直到千代。有些应许已经实现了，有的有待应验。我要引述摩尔门经早期的一项预言，父亲利海不仅讲到我们的后裔，也讲到整个以色列家族，谈到在后期时代必然应验的圣约。此圣约是主与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所立的。主说，所以在耶稣降生于伯利恒之前的差不多600年，众先知就已经知道亚伯拉罕圣约最终只会在后期时代实现。为了促成这项应许的实现，主在后期时代显现，更新了亚伯拉罕的圣约。夫子对先知约瑟斯密这样宣告，亚伯拉罕得到了关于他子孙和他后裔的应许，你及我仆人约瑟就是从他身上来的，这应许也是你们的，因为你们是属亚伯拉罕的。这项圣约更新后，我们与古代的人一样，都接受到神圣圣职和永恒的福音，我们有权获得圆满的福音，享有圣职的祝福，并且有资格获得神所赐的最大祝福，也就是永生。我们有些人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后裔，其他人则是借着收养而聚集到他的家族里，这两者对主来说并无差异，只要我们寻求主并且遵守他的诫命，我们就会一同接受这些已应许给我们的祝福。若不这么做，我们就会失去圣约的祝福。为了协助我们，主的教会提供了教长祝福，使接受这项祝福的人了解自己的未来以及与过去的连接，也就是得到家系的宣告，可追溯到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圣约中的弟兄们有权利来符合圣职的誓约和圣约所要求的资格。如果你们忠信而得到这两种圣职，又光大召唤的，会被灵圣化而更新你们的身体。还不止如此，凡是配称接受这圣职的，就是接受主耶稣基督；凡接受主的，就是接受父神；凡接受父神的，就接受他所拥有的一切。这誓约和圣约为全世界配称的男女老少带来奇妙的祝福。我们负有责任要促成亚伯拉罕圣约的实现，我们的后裔蒙得预立，准备好要使所有的世人蒙福，这正是圣职的职责包含了传教事工的原因。 经历大约4000年的期待和准备，今日就是那被指定的时代，要把福音带给地上的各族。今日就是应许中以色列要聚集的时代，我们得以参与此事，岂不令人兴奋？主仰赖我们和我们的儿子们，并且也深深感谢我们的女儿们，在这以色列聚集的重要时刻配称地担任传教士。摩尔门经是一项实质证据，证明了主已经开始聚集与他立约的以色列儿女。这部经文是为了我们的时代而写的，里面说明了他问世的一项目的，你们就会知道主父已开始履行他与以色列儿女所立的圣约。因为看哪，主必记得他与他以色列家族的人民所立的圣约。主确实没有忘记，他以摩尔门经祝福了我们及世界各地的其他的人们。摩尔门经的目的之一是要犹太人和外邦人确信耶稣是基督。摩尔门经帮助我们与神订立圣约，邀请我们记得他并认识他的爱子。摩尔门经是耶稣基督的另一部约书。圣约中的子孙拥有权利得到主的教义和了解救恩计划，他们借着订立重要的神圣圣约来获取这项权利。百翰扬说，所有后期圣徒们加入这教会时都立下了新永约，要支持神的国度。后期圣徒借着服从主的诫命来遵守圣约。我们在洗礼时立约要侍奉主和遵守他的诫命，我们在领受圣餐时更新这项圣约，并宣告我们愿意承受耶稣基督的名，借此我们被收养为他的儿女，并且成为弟兄姐妹。他是我们新生命的父。最后我们都可以在神圣圣殿里一起继承永恒家庭的各项祝福，就像神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他们的子孙所应许的那样。因此高荣婚姻就是超生的圣约。当我们了解自己是圣约的子孙时，就会明白自己的真正身份以及神对我们的期望。他的律法刻在我们心里，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即使处于逆境，忠诚的圣约子孙也会依然的坚定不移。当这项教义深植在我们的内心时，即使是死亡的毒钩所带来的痛苦也会疏解，我们的灵性力量也会增强。我们在今生所能够赢取的最大赞许，就是让自己成为遵守圣约的人。遵守圣约的人在今生和来生都会蒙得酬赏。经文说，你们想想遵守神诫命的人那种蒙福和快乐的状态，因为看啊，他们在一切的事上都蒙福。如果他们忠信到底，他们必被接到天上，在无穷幸福的状态中与神同住。神活着，耶稣是基督，他的教会已经复兴了，好使所有的人蒙福。多马孟孙会长是他今日的先知。身为忠信的圣约子孙，我们从现在直到永远都会蒙受祝福。我这样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耶稣用这句话让当时的法利赛人哑口无言。我要用同样的话来问同是后期圣徒的各位和其他的基督徒，你们对基督真正的信仰是什么，以及你们基于这样的信仰而做了什么。我要引用的经文大部分来自圣经，因为大多数的基督徒都熟悉圣经。我的解释自然会采用现代的经文，也就是摩尔门经。本书说明了圣经中模棱两可导致不同基督教派的歧见的经文。我对基督的信徒演讲，也对其他的人演讲，有些人以基督徒自居称颂，就像有的人称颂自己是耶稣是一位伟大的教师，却不愿肯定他的神性。为了对他们说话，我引用了基督自己的话，我们都应该思考他自己的身份，以及他被差遣来世上的使命所做的教导。耶稣教导他是独生子，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而得救。神即天父确认了这一点，在变形山上那至高的神圣经验当中，他从天上宣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耶稣也教导他的形貌与 他的父相同，他对使徒们说，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因此使徒保罗后来形容子就是父的神 本体的真相。使徒约翰写道，这位他称为道的耶稣，在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因此在父的计划下，耶稣基督是万物的创造主。耶稣在巴勒斯坦地区向他的人民传道时，宣告他就是耶和华以色列的主神。之后，他以复活之主的身份施助美洲大陆上的人民，他在那里宣告，看哪，我就是众先知见证要来到世上的耶稣基督。我就是以色列的神，全地的神。在许多年前的一场支联会大会上，我遇见一位妇女，她说她已经离开教会许多年，现在有人邀请她回到教会来，但她想不到任何应该她 回来的理由。为了鼓励她，我说，想到救主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你难道不觉得有很多理由要回到教会来崇拜他、侍奉他吗？他的回答让我很惊讶。他为我做了什么？对于不了解我们的救主为我们做了什么的人，我会以他亲口所说的话和我自己的见证来回答这个问题。圣经记载着耶稣的教导，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他稍后在新世界，他说他是世界的生命，因为他是 我们的，他是我们的主，因为是他，他是我们的创造主，并且经由他的复活，我们都一定能再次活着。他所赐给我们的生命，不只是尘世的生命。他教导，唯有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耶稣也教导，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他也宣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是道路，也是光，因为他的教导照亮我们的尘世生命的道路，指引我们回到父那里。基督一直尊从父并跟随他，即使在他还是个少年时，就对他尘世的父母说，岂不知我当引我父的事为念吗？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之后他又叫道，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着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着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救主教导，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只要我们能遵行天父的旨意，就能回到他的身边。耶稣教导，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都不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他解释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您的名传道，奉您的名赶鬼，奉您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谁能进入神的国呢？耶稣教导，不是那些光奉他的名行奇事的人。耶稣教导，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耶稣让我们知道该如何做到这一点。他不断地邀请我们跟随他。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随我。他将圣职的能力赐给他的使徒和其他的人。他对资深的使徒彼得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路加记载，主又设立70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之后这些70人满心欢喜地告诉耶稣，因您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当耶稣在城市，我是这个圣职能力的见证人。在耶稣在城市的传道圣工结束时，他教导使徒们，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的话，以及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他同时也以诫命来指引我们，因此他吩咐尼非人不得再争论教义中的要点。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凡具有纷争之灵的，不是属于我的，是属于魔鬼的。魔鬼是纷争之父，他煽动人心，彼此狭怒纷争。看啊，煽动人心，彼此激怒敌对，这不是我的教义，而这是我的教义，就是要消除这一种事。他也要我们专注在他，而非专注在属世的事物上。 耶稣在《生命的粮》这篇伟大的讲道中说明了必朽的粮食与永恒的粮食之间的差异。他说，不必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和父神所印证的，就是教导他就是生命的粮，那永恒滋养的来源。当他谈到世上所出的必朽粮食，包括耶和华在旷野赐给以色列人的玛纳时，他说，凡是依靠这些玛纳，依赖这些玛纳而活的人已经都死了。相形之下，他所提供的粮食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同时他教导，人若吃了这粮，就必永远活着。他的门徒当中有些人会说，这种话甚难懂。从那时起，他的门徒当中有的是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显然他们无法接受他先前的教导，也就是他们必须先求他的国。即使在今日，有些以基督徒自居的人也会比较会受世上的各种事物所吸引，这就是那些能维持尘世生命但对永生无益的事物。对某些人而言，这话甚难懂的那些教导仍是他们不愿跟随基督的原因。救主这尘世传道圣功的最高峰是他的复活和他为世人的罪所做的赎罪。施洗约翰对此预言道，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后来耶稣教导，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根据马太的记载，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说明，他所用的以祝福的酒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能够得赦免。复活后的主向尼腓人显现，并且邀请他们前来触摸他肋旁的伤口，手上和脚上的钉痕。他说明这么做的原因是好使你们知道我就是以色列的神，全地的神，为了世人的罪而被杀害。经文接着记载，群众俯伏在耶稣跟前并敬拜他，因此所有的世人最终都将敬拜他。耶稣进一步教导有关他赎罪的宝贵真理。摩尔门经详细阐明了救主的教导，对他的使命做了最好的说明。经文中记载了以下的教导：父派遣了我，使我得被高举于十字架上，才能吸引所有的人接近我，使他们得以按照他们的行为而受审判。凡悔改并奉我名受洗的必被充满，如果他持守到底，看啊，到我起来审判世人那天，我必在我父面前判他无罪。绝无不洁之物能进入他的国度，所以除了那些由于信心悔改一切的罪，忠信到底，而且在我的血中洗净衣服的人外，任何人都不能进入父的安息。因此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赎罪使我们有机会克服因为罪而带来的灵性上的死亡，而且透过了定力和遵守神圣的圣约，我们就能获得永生的祝福。耶稣提出了这项挑战，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使徒保罗要哥林多人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我们所有人也都应该自己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对什么事物有无比的忠诚？我们是否就像麦斯维长老令人记忆深刻的描述那样，虽然已经搬到西安， 但仍试图在巴比伦保留第二种的居住权。我们不能采取中立的态度，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追随基督的信徒，我们的身份归属于他的教会和他的福音，我们不应该用签证前往巴比伦去旅游，或是表现得像巴比伦人一样。我们应该遵从他的圣名，遵守他的诫命，并且不要寻求这世上的事物，但要先寻求建立神的国度，建立他的正义。耶稣基督是神的唯一的独生爱子，他是我们的创造主，他是世界的光，他是我们的救主，救我们脱离罪与死亡。这是世上最重要的一项知识，你们可以自己知道这一点，就像我自己知道一样。为父与子做见证并且带领我们归向真理的圣灵已经向我启示了这些真理，只要你们有渴望并且服从，他也会将这些真理启示给你们。耶稣所教导就是你们有渴望及服从，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以及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我见证这些事情的真实性，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Many years ago, I was with my companion.
多年前，我和传教同伴一同在传教士训练中心受训时，曾听到一个小孩的声音说道：“奶奶，那也是真正的传教士吗？”我回头一看，看到一个小女孩正牵着她祖母的手，用手指着我和我的同伴。我微笑地伸出手来，注视着她的双眼，说：“你好，我是理查森长老，我们是真正的传教士。”小女孩回头看我时，露出灿烂的笑容，为能和真正的传教士在一起而兴奋不已。离开时，我的心中有一股全新的热忱，我想成为救主家人以及这位小女孩所期望的那种传教士。在后续的两年里，我努力让自己的外表、思想、行为，特别是在教导方面，都像个真正的传教士。返乡后，情形越来越明显。虽然我已经离开传道岗位，但传道带给我的影响却未曾稍减。事实上，即使多年后的今天，我仍然觉得传教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两年。我在传教士得到的一项意外收获，就是那位小女孩说的那句话，只不过现在我脑海中听到的是：“奶奶，那是真正的圣子持有人吗？奶奶，那是真正的丈夫或真正的父亲吗？奶奶，那是真正的教会成员吗？”我学到，想在生活各方面都做到名副其实，关键在于要有能力用不会限制人们学习的方式来教导。你们知道，是真实人生需要有真正的学习，而真正的学习有赖于真正的教导。进行有效教导的责任，并不限于那些拥有正式召唤担任教师的人。其实，每一位家庭成员、教会领袖以及教会成员，包括青少年和小孩，都负有教导的责任。虽然我们都是教师，但我们必须彻底了解，圣灵才是那位教导见证全部真理的真正教师。未能彻底明了这一点的人，有的会企图取代圣灵的角色，一手包办所有的事，虽然客客气气地邀请圣灵同在，却只是让他当个配角而已。要不然就是实际上只做了蜻蜓点水的准备工作，且认为他们是在把一切教导职责都交给圣灵。所有的父母、领袖和教师都有责任借着灵教导，他们不应该在圣灵身前和圣灵身后教导，而是要借着圣灵教导，以便圣灵能毫无限制地教导真理。摩罗乃帮助我们了解如何能借着圣灵教导，而不取代、淡化或赶走圣灵这位真正的教师。摩罗乃说，圣徒的行事为人乃是依照灵的指引。 这要求我们不只是有圣灵与我们同在，要让自己依照圣灵的指引行事为人，意味着我们可能需要改变自己的教导方式，去仿效圣灵教导的方式。我们若向圣灵指引的方式看齐，圣灵就能毫无限制地教导和做见证。这个重要的看齐可以由下列这个例子说明。许多年前，我和孩子们在俄勒冈州海拔10358英尺的南姐妹山践行攻顶，走了几个小时后来到一个45度的坡，坡上都是细小的火山岩粒，眼看着山顶已经在望，我们继续前行，但却发现每走一步脚就会踩进岩粒中，向后滑几英寸。我12岁的儿子往山顶上一路前进，我则陪着8岁的女儿一起走。女儿不久便感到疲惫气馁，她很难过，认为自己无法到山顶与哥哥会合。我的第一个念头是背她上去。我的心灵虽然愿意，但伤心的是肉体却软弱。我们坐在岩石上评估情况，想出了一个新点子。我叫她紧抓着我裤子后面的口袋，最重要的是只要我向上跨一步，他就要立刻把脚放在我前脚所踩的位置。他亦步亦趋地跟着我的每个脚步，靠着抓住我口袋的力量往上跑。就这样过了很久的时间后，我们终于登上山顶。他胜利满足的神情异常珍贵。是的，他和他哥哥两人在我眼中都是真正的践行者。我女儿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她坚持不懈，也因为她依照我步伐的指引举步向前。当她把动作调整到与我同步时，我们就达到一致的节奏，使我能够全力向前迈进。我们依照灵的指引来教导也是同样的道理。当我们向圣灵看齐，让自己的教导符合圣灵指引的方式时，圣灵就会增强我们的能力，同时不会受到限制。了解了这一点后，请思考两项值得我们效仿的圣灵指引。第一，圣灵教导个人的方式因人而异，使我们得以亲自认识真理。由于我们的需求、情况和程度各不相同，圣灵教导我们必须知道和做到的事，好让我们达到必须达到的理想境界。请注意，虽然圣灵教导一切事情的真实性，但他并不是把所有的真理一次教完。圣灵教导真理时，是律上加律，令上加令，这里一点，那里一点。那些依照灵的指引教导的人都了解，他们是在教导人，而不是课程。因此，他们克制把课本里的所有内容，或者他们对课程主题所知的一切全部都教完的冲动，而是把重心放在家人或班员需要知道和去做的事情上。放下圣灵的方式教导的父母、领袖和教师很快得知，真正的教导涵盖的还不只是说话和教授。因此，他们会刻意停下来倾听，仔细观察，然后辨别接下来该怎么做。他们这么做时，圣灵就会既教导学生，又教导教师该做什么，该说什么。第二，圣灵是通过邀请、提示、鼓励和激励我们去采取行动的方式来教导的。基督已向我们保证，当我们遵照教义行动时，就会逐渐了解教义的真实性。圣灵领导、指引、显明我们当做的事，然而他不会代替我们去做只有我们能为自己做的事情。大家知道，圣灵无法代替我们学习、代替我们感受或代替我们行动，因为这么做是违背选择权的教义的。圣灵能协助营造机会，邀请我们去学习、感受和行动。那些依照圣灵这一指引的人，会通过邀请、鼓励、提供运用选择权的机会来帮助他人。父母、领袖和教师都了解，他们无法代替家人、会众 或班员去感受、学习，甚或悔改。他们不问我可以代替孩子、班员或他人做什么，而是问我该如何邀请和帮助周遭的人亲自学习。仿效圣灵指引的父母，营造自己的家，使家人理解原则，而不只是去知道原则。同样的，教师要帮助学员理解和奉行福音教义，而非仅仅谈论教义。当人们适当地运用自己的选择权时，圣灵才不受限制。依照事前目前的局势来看，我们在家中聚会和福音课程里迫切需要真正的学习和教导。我知道有时候你们在努力改进方面好像力不从心，请不要对自己的进展感到气馁。我回想我和孩子去践行的那段经历，我们彼此说好，每一次停下脚步喘气休息时，不是只想着前方还有多少路程，而是会立刻转身俯瞰山岭。我们会凝视美景，对彼此说，看我们已经走了多远了。然后我们会做个深呼吸，快速转身，面对上坡路，再一步一个脚印的向上爬去。弟兄姐妹们，你们都可以依照圣灵的指引当父母、领导和教导。我知道你们能做到这一点，许多生命会因此改变。我知道这一点。我的人生因那些在教导时有圣灵同在，特别是借着圣灵来教导的真正教师们而蒙受祝福。我邀请各位在一切事情上让自己的教导向圣灵的指引看齐。我见证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他的福音已经复兴，因此我们必须成为真正的父母、真正的领袖、真正的教师和真正的学习者。我见证神会在你们的努力中帮助你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现在我们很荣幸能够聆听十二时，现在唱诗班和会众一同献唱，我们举行庆祝。之后我们将聆听70元山下彦和长老、兰道班尼长老和戴维恩科尼西长老的演讲。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昆丁科克长老之后也将为我们演讲。
这是耶稣基督后继圣徒教会第181周年下半年总会道会。
许多年前的晚上，一个新召唤的传教士死亡长老和他的日本大同伴前来拜望我们家。很幸运的，当时我在家，所以我就邀请他们进来。在门口迎接他们的时候，我的眼睛立刻被死亡长老所穿的外套吸引。我连想都没想就脱口而说，你的外套真是好看啊。不过这件外套不是新的，事实上它已经褪色了。我以为那是先前的传教士留在传教士公寓的外套。死亡长老马上回应我的话，然而事实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他以不流利的日文告诉我，是的，这是一件很好的外套。我的父亲20年前就是穿这件外套在日本传教的。他的父亲曾在日本冈山传道部服务。当自己的儿子启程要前往日本传教时，他把这件外套交给他。这张照片就是这两代死亡长老在日本所穿的外套。我听了死亡长老的回答后，我深受感动。我也了解到死亡长老为什么要穿父亲的外套来传教。死亡长老开始传教时，就继承了父亲对日本和日本人民的爱。我相信你们当中也有人有过类似的经验。很多在日本服务的传教士告诉我，他们的父亲、母亲、祖父和叔叔伯伯也曾经在日本传过教。我想向那些曾经在世界各地服务的返乡传教士表达我真诚的爱、敬重以及感谢。我十分的确定，那些请你曾带领的归信者从没有忘记过你。那报佳音的，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我也是归信者之一，我在17岁时归信，那时还是一名高中生。帮我洗礼的传教士是来自爱达荷州的路普长老，他曾在爱达荷州担任支联会会长，最近才刚卸任。我洗礼之后不久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但是我一直和他以电子邮件以及电话联络，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他。他亲爱的笑脸一直烙印在我的记忆里，他很高兴得知我过得不错。我17岁的时候，并没有真正充分的了解传教士教导我的信息。然而，我对传教士有一种特殊的感觉，我想像他们一样。我也感受到他们深刻很久的爱。请容我介绍一下我受洗那天的情况。那天是7月15号，一个非常炎热的日子。另外一个姐妹也在那一天受洗，洗礼时是由传教士亲手制作的，不是很好看。我们坐在洗礼后立即接受证实。罗伊长老首先为那姐妹证实，我与教会其他的成员坐了下来，闭上眼睛静静地听着。罗伊长老做了证实，并开始说出祝福的话。突然，罗伊长老停顿了下来，说：“我睁开眼睛，专注地看着他。直到今天，我能清楚地记得那一刻，罗伊长老的眼眶充满了泪水，而我也生平第一次感受到被圣灵的包围着。”透过圣灵， 我的确知道卢伊长老爱我们，神也爱我们。然后就轮到我接受圣职，正是同样由卢伊长老执行，他把他的手放在我的头顶，正是我成为教会的一员，并赐予我圣灵的恩赐。然后他开始说出祝福的话，他再一次的停顿了下来。但这一次我已经明白怎么一回事了，透过圣灵我真的知道传教士爱我，神也爱我。我想对目前在世界各地服务的传教士说几句话。你们的态度以及你们对他人展现出来的爱都是非常重要的信息。虽然我并没有立即 完全了解传教士教导的教义，但我却能感受到他们极大的爱心，而他们许多亲切的举动更教导了我重要的一课。你们的信息是爱的信息、希望的信息以及信心的信息。你们的态度和你们的行动能邀来圣灵，而圣灵能让我理解到各种重要的事情。我想跟你们说的是，神透过你们的爱来传达他的爱。你们是本教会的珍宝，我非常感谢你们每一个人的牺牲和奉献。我也想对未来的传教士说些话。我的家有四个孩子已经传完教了，在这个月底第五个传教士就会前往普罗佛传教士中心训练。我们最小的孩子也计划在明年高中毕业后去传教。因此我要对我的孩子和所有正准备去传教的你们说一些话。你们去传教时务必带着以下三件事物。一，传播福音的渴望。主希望你们去寻找他的羊，并把他们找出来。世界各地的人正等的等着你们，请快点到他们那儿去。没有人比传教士更尽心尽力去帮助救助他人的了。我就是获得拯救的人之一。二，培养你们的见证，主要的是你们的心和甘愿的意愿。三，对人的爱心，就像死亡长老传教时带着他父亲的外套和他父亲对日本及日本人民的爱一样。而至于那些不知道该如何准备去传教的人，请去找主教谈一谈。我知道主教会帮助你的。我很感谢传教士是由主召唤的，而他们也回应了主的召唤，在世界各地服务。我要向亲爱的返乡传教士们说，我非常感谢你们付出的一切努力，你们是本教会的珍宝。希望你们能继续一直担任传教士，表现着像基督的门徒一般。我见证我们是天父的儿女，他爱我们，并派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再次回到他的面前。我这样的说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Years ago,
几年前，我和家人到海滩，我注意到那里有标语和旗帜，警告我们有一股强劲的水流从岸边流向波涛汹涌的深海。这股强劲的水流对所有离开 安全的岸上进入水里的人来说十分危险。我这外行人看不出这股水流，但附近看台上的救生员却可以轻易察觉。我记得自己当时自圆其说，我是游泳高手，而且游泳是非常好的运动，我在水浅的地方很安全。我对那些忠告警告视若无睹，对自己的判断力则是自信满满，于是跳进水里享受舒心的游泳活动。几分钟后，我抬头想寻找附近沙滩上的家人，但沙滩已经遥不可及。我曾经受到警告要小心暗流，而今暗流快速地将我脱离家人。一开始我自信满满，便拼命地往岸边游，但无情的水流将我拖得更深，更汹涌的水域，我精疲力尽，开始被吸进的海水呛到，当时我很可能溺水身亡。最后我力气尽失，拼命地大声呼救，一名救生员奇迹般地出现在我身旁。我不知道他早已注意到我进入水里，他清楚水流将会把我卷走，也知道要去哪里救我。他避开暗流，游到我附近的水域，避开我受困的地方，然后耐心地等待我求救。我非常感激他的搭救，因为我当时已经体力不支，无法独自游回岸边。要是没有他的帮助，我根本无法回到家人身边。那天我做了不当的选择，很可能对我和家人造成严重的后果。现在在我们一起思考选择的恩赐时，我祈求圣灵会帮助我们每个人评估自己所做的一些选择。我们敬爱的先知多玛孟孙会长曾教导，命运取决于决定，这句话我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只要你做了永恒的决定，就必须承受永恒的结果。你们每个人都是天上父母心爱的灵体儿女，有着神圣的特质及目标。你们在前生学到要热爱真理，并做了正确的永恒选择。你们知道今生在世会有苦难和逆境，忧伤和痛苦，试探和考验，来帮助你们成长进步。你们也知道你们可以继续做正确的选择，悔改错误的选择，并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而继承永生。先知尼海教导了哪些关于选择的事？他劝告我们可以记着全人类伟大中保，自行选择自由和永生，或顺着魔鬼的束缚和力量选择束缚和死亡。他接着教导你们要仰赖那位伟大的中保，听从他伟大的命令，忠于他的话语，选择永生。在我们选择去想、去感受和去做的事情上，你我是否选择了永生？我的孙女们正在学习，当他们做了某个选择，他们也选择了那项选择的后果。最近我有一个3岁大的孙女不肯吃饭，她的母亲对她说，快到睡觉的时间了，如果你选择吃晚餐，你就可以选择吃冰淇淋，如果你选择不吃晚餐，就是选择立刻上床睡觉。我的孙女语气果断地说，我要的那种选择，我要玩，还有只吃冰淇淋，不用上床睡觉。
Brothers and sisters,
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否希望我们能够玩乐，只吃冰淇淋，不去睡觉，又能避免营养不良、体力透支之类的后果呢？事实上，我们只有两种永恒的选择，并且各有永恒的后果。 选择跟随世界的救主，因而选择了与神共享永生，或是选择跟随世俗，因而选择永远与神分开。我们无法同时兼得，既选择正义所带来的安全，又选择世俗所带来的危险。沾染世俗或许看起来没有什么危险，而我那次舒畅身心的游泳看起来也是如此。就像那股可能改变我们一家的生活的那水流一样，今日世俗的潮流、虚假的道理、错误的教导以及猖獗的淫乱行为，都企图将我们拖走，使我们永远与家人及天父分开。活着的先知、先见和启示者们看得见这些往往不易察觉，使我们安全受到危险的世俗的潮流，并努力地警告我们。他们慈爱地邀请、鼓励、教导、提醒和告诫我们。他们知道我们安全取决于我们是否选择跟从一。我们每天研读经文和祈祷时所获得的启发、圣灵的指引以及先知的忠告。先知们知道，唯有记着并透过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以及奉行他的福音，才能享有安全以及最终的喜乐。他曾宣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记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困境重重，生活困苦。安娜利特和斯维兰娜瑞许尼科夫选择过正义的而非世俗的生活，他们加入教会后遭到迫害。安娜特利的在工作上被降级，他们衷心地认为现在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为神服务。他们不断受到威胁，但他们仍然选择过着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瑞许尼科夫长老蒙召唤成为第一位俄罗斯区域祭事员。瑞许尼科夫家庭通过他们的选择，持续地选择永生。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逆境，都会受到诱惑。作为正确的选择，永远不会太难或太迟。悔改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正确的选择。迪特·乌西铎会长教导，与耶稣基督福音的教导若有出入或稍微偏离，就可能为我们的人生带来悲惨的结果。因此，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足够的自制力，当机立断，及时修改，回归正道，而非坐着等待，寄望错误会自行修改。我们拖延改正的时间越久，所需要的改变就越大，回到正道上所需的时间就越长，所以要小心了，否则情况可能严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救主一直向我们每个人伸出慈悲的臂膀，我们若真诚地彻底悔改，我们的过错就会完全得到宽恕，救主必不再记住我们的错罪。在评估自己所做的选择和随之而来的后果时，不妨问自己，我是否透过每天研读经文和祈祷来寻求神的指引，或是我选择自己非常忙碌或漠不关心而没有花时间研读基督的话以及与天父交谈。我是否选择听从神活着的先知的忠告，或是选择跟随世俗的道路，听从反对先知者的意见。在我选择去想、去感受或去做的事情上，我是否每天寻求圣灵的指引？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们的永恒命运并不是由运气造成的，而是选择所带来的结果。开始选择永生，永远不会太迟。我要见证，由于天父伟大的幸福计划，我们每一个人都能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成为完全。我们和家人可以与天父永远住在一起，获得完全的喜乐。我为这事做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My beloved sisters and brothers,
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是我们的父亲，他不是一种感觉或想法，也不是一种力量，他是一位神圣的人物，他有面容、双手和复活的荣耀身躯，他是真实的，他认识我们每一个人，也爱我们，他希望能祝福我们。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我用个例子来说明，我年轻的时候曾在波士顿儿童医院担任住院实习医师，工作时间长，我大多骑脚踏车上下班。有一天晚上，在医院工作了一整天后，我骑车回家，又饿又累，心情很沮丧。我知道回到家后还要投入时间和精力陪妻子和四名年幼的子女，可是老实说，我那个时候连脚踏车的踏板都快踩不动了。我骑车的途中会经过一家炸鸡店，我想要是在回家的路上可以吃块炸鸡，就不会那么饥饿了。那时这个鸡腿正在减价，每只29分钱，但是我的皮夹里只剩下5分钱。我继续向前骑，把我的处境告诉主，祈求他让我能够在路旁捡到一枚25分钱的硬币。我告诉他，我并不需要这个硬币作为神迹，但是要他愿意的给我这个仁慈的祝福，我会很感激的。然后我开始专注地上，但是一无所获。我保持满满的信心且顺服的态度，骑到了炸鸡店对面的街上，我在地上看到了一枚25分钱硬币，我怀着感激的心情捡起那个硬币，买了炸鸡，一口接一口的享受，然后开开心心的骑车回家。天上的神，万物的创造者，在那天慈悲地聆听了一个微不足道的祈祷。或许有人会问，他怎么会关心这么微不足道的事情呢？我相信天父爱我们，凡是对我们很重要的事情，对他也变得重要，只因为他爱我们。对于重要且正当的事情，如果我们祈求，他岂不会更想要帮助我们吗？慈爱的天父是多么希望祝福你们每一位，但是由于他不会干涉我们的选择权，因此我们必须请求他的帮助，通常这要靠祈祷来完成。祈祷是神赐给世人最宝贵的恩赐之一。耶稣基督的门徒有一次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耶稣回应了这项请求，以身作则，示范了如何祈祷，这可帮助我们了解祈祷的重要原则。我们开始的时候会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能直接向天父说话是我们的特权，要记住我们所受到的忠顾，避免说重复的话，包括在祈祷时常太称天父的名。愿人都尊您的名为圣。耶稣以崇拜的态度对他的父亲说话，他明白天父的伟大，并向他献上赞美和感谢，表达具体诚恳的感激，确实能够使祷告更具有功效。愿您的国降临，愿您的旨意得成。我们可以表示我们对神的依赖，并表达我们渴望遵行他的旨意。圣经词典解释，祈祷是使天父的旨意与其子女心意得以和谐一致的做法。祈祷的目的并非要改变神的旨意，而是要为自己和他人获得那些神愿意赐予但我们必须祈求才能获得的祝福。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要向神祈求我们希望获得的事物。诚实是向神祈求时不可或缺的要素。举例来说，如果我们上课不专心，不做功课，不准备考试，却在考试的时候希望神祝我们一辈 之力，这就不算是完全的诚实了。往往我在祈祷时，圣灵会温和地提醒我需要再多做努力，然后我必须承诺做到自己的部分，才能够期望主祝福我们，免我们的债，或是赦免我们的罪。个人祈祷中极为重要但有时会被遗忘的部分就是悔改。若要悔改 发挥作用，悔改就必须明确、真诚和持久。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救主针对我们的罪获得赦免和宽恕他人这两者之间的关联做了清楚的说明。有的时候他人做的恶事让我们感到痛苦万分，难以原谅。我很感谢能够从主的邀请当中找到安慰和医治。主在教义和圣约第64篇说，我主宽恕我要宽恕的人，但是你们必须宽恕所有的人。你们心里应当说，愿神在你我之间判断，照你所行的酬报你。我们若渴望获得医治，就必须把事情全然放下，让主来处理，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此在祈祷中，我们可以展望未来，并祈求神在我们面对令人畏惧的事情时伸出援手，借此穿戴起神的全副军装，以得到保护。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您的，直到永远。耶稣在祈祷结束时再次赞美神，表达他对天父的崇敬和顺服。当我们真正相信神统治他的国度，具有一切能力和荣耀时，就会明白他主宰一切，并且对我们有完全的爱，希望我们快乐。我发现生活充满喜乐的秘诀就是了解到用主的方式行事比依照自己的方式行事更能 让自己得到快乐。人若觉得自己不够好，不配向神祈祷，是件很 危险的事。不祈祷的想法来自于恶灵，认为自己罪孽深重到不能祈祷，就像生重病的人相信自己已经病入膏肓到不能就医一样，令人悲哀。我们切勿以为只要做祷告而且前进的祷告就会生效，千万不能只是做祷告而已。我们还必须正义的生活和工作，以获得祈求的事物。主对祈祷后会付诸行动的人的感觉是喜悦，更胜于那些只是祈祷的人。唯有按照指示去做，才会发生功效。我谈到祷告是一种甜美的特权，是因为我很感激能够对天父说话，以及在祷告时感受到他的灵，同时也是因为他确实回答对我们的说话。裴道潘会长解释道，那甜美微小的启示声音比较会以感觉而不是以肉耳得到的声音。纯正的智能可以直接传入意念当中，这样的指引会透过思想、感觉、提示和印象来到。有时候我们真诚的祈祷似乎得不到回答，我们要有信心，要记得主会按照他的时间表和方式来回答，使我们能够得到最大的祝福。当我们进一步思考时，往往就会明白我们已经完全知道该怎么做了。如果这个方法对你来说收不到立即的效果，请不要气馁。就像学外语一样，你需要练习和下功夫，不过你能学会灵的语言。一旦明白了，你就会在正义中获得极大的信心和力量。我非常喜爱先知多马孟森会长这项忠告，他说，对于现在正在聆听我演讲的人，如果目前因为大大小小的挑战和难题而备受煎熬，请记得祷告是灵性力量的供应站，是前往平安境地的护照。祷告是我们接近天父的方法，他爱我们，我们要透过祷告跟他说话，然后聆听回答，奇迹是透过祷告发生的。我深深感谢能够在祈祷中亲近神圣的天父，我感谢他无数次聆听并回答我的祈祷，甚至有时以预言和近乎奇迹的方式回答我。我知道他活着，我也谦卑见证他的圣子耶稣是我们的活着的救主，这是他的教会和地面上的国度，这事工是真实的。多马孟孙是他的先知，我们都热切为他祈祷。以上是我 确切的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Many people,
许多人都在今生的旅程中遭遇重大的困难，甚至悲剧。我们可以在世界各地看到人们遭受考验和磨难的例子。电视机上死亡、创伤和绝望的影像，不免让我们心有戚戚焉。我们看到日本英勇地对抗地震和海啸所带来的破坏。最近重温世贸中心双子大楼被摧毁时那一幕悲惨的画面，令人痛彻心扉，意识到这样的悲剧，特别是看到无辜的人受苦时，总会让我们心有所感。有时候这些悲剧是很切身的，像儿女的过世或罹患重病，慈爱的双亲因他人的疏忽或意外而身亡。每当悲剧发生时，我们哀悼并努力承担彼此的重担，也为那未完成的事及未能唱的歌而感到悲伤。教会的领袖最常被问到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公正的神让坏事发生呢？特别是发生在好人的身上呢？为什么义人、侍奉主的人不能豁免于这样的悲剧呢？虽然我们不知道所有的答案，但我们知道重要的原则，是让我们能怀着信心和信任来面对悲剧，知道有一个为我们计划的光明未来。这些重要原则中包括：第一，我们有一个天父，他认识我们并且爱我们每一个人，他完全了解我们的痛苦；第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耶稣的赎罪不仅提供了救恩和超生，而且也会弥补人生中所有的不公平；第三，天父给他子女的幸福计划不只包括前生和今生，还包括了永生，包括将和我们失去的亲人伟大而荣耀地团聚在一起。所有的错误都会被纠正，我们将看清一切，并以完全无瑕的观点和理解来看待事情。对那些不认识、不了解或不信任天父计划的人，他们以自己有限的观点，只能从今生的角度来看待世上发生的那些战争、暴力、疾病和邪恶。这样的人生会显得沮丧、混乱、不公且无意义。教会领袖把这种观点比作那些在有三幕的舞台剧演到一半时走进戏场的人。那些人不知道天父的计划，无法理解在第一幕，也就是在前生时所发生的事及其目的，也不了解在第三幕，也就是天父荣耀计划完成时，一切都会得到厘清，获得解决。许多人不明白，在神慈爱全方面的计划下，那些非因自身的过错却看似处于劣势的人，他们目前的处境并非是他们最终的结局。再过几个月，铁达尼号邮轮沉船悲剧就要满100周年了。自此可怕事件发生以来，整整有一个世纪，环绕于此事的悲境景况对人们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这艘新豪华的客轮有11层楼高，大约有3个足球场那么宽。公司夸大不实地宣称，铁达尼号能在冬季安然地渡过冰山四部的海域。这艘船照理说是不会沉的，但是它在冰冷的大西洋沉没了，使得1500多人因此丧生。铁达尼号的沉没在许多方面可以用来比喻人生及许多福音原则。它完美的显示出只透过今生的角度看事情的人所面对的难处。 那些生命的陨落在后果上是如此的悲惨，但在本质上却又只是个意外。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大屠杀，以及刚过的世贸中心双子大楼爆炸十周年的纪念，我们从自己的时代之中看到这些因邪恶的使用选择权所造成的事件连带引发的震撼、痛苦和道德问题。无论起因为何，这对家人、朋友和国家而言都是个可怕的后果。我们从铁达尼号中所汲取的教训是，骄傲及横渡金域惊险水域的危险，还有神是不偏待人的。那些被波及的人来自各行各业，有些是有名有钱的人，就像百万富翁阿斯特，也有些人是工人、移民者、妇女、孩童和船员。与铁达尼号有关联的后期圣徒至少有两位，两者皆阐明了在了解试炼、磨难和悲剧上人们所面临的挑战，也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要如何来处理这些逆境。第一个例子是要我们感谢所得到的祝福和所避过的劫难。这个例子和阿尔玛桑尼有关，他后来担任了总会当局人员。我在犹他州劳干出生时，他是我的支联会会长。我传教时是跟桑尼长老面谈的，在那个时代准传教士都要由总会当局人员来面谈，而他对我的影响深远。当他在年轻的时候，他有个朋友叫做弗列德，在教会已经不太活跃了，他们经常谈起去传教的事。终于阿尔玛桑尼说服了弗列德准备去传教，他们俩都被召唤去英国传教。传教结束时，当时的传道部秘书桑尼长老安排了他们回美的旅程。那时弗列德和其他四位传教士也都完成了他们的传教工作。于是阿尔玛给自己和其他人都买了铁达尼号的船票。就在他们准备出发时，弗列德因为一些原因而耽搁了，因此桑尼长老只好取消他预定的新豪华客轮首航的六张票，改定了另一艘第二天起航的船票。四个兴奋期待能搭乘铁达尼号航行的传教士表达了他们的失望。桑尼长老的答复跟创世纪中所记载的约瑟和哥哥们在埃及的故事如出一辙，我们怎能自己回家团聚而撇下他呢？他跟那些同伴们解释，他们是一起到英国传教的，就应该一起返乡。桑尼长老后来听说铁达尼号沉了，于是感激地对他的朋友弗列德说，你救了我一命。弗列德回答说，不，你说服了我去传教，你才救了我一命。所有的传教士都感谢主让他们得以幸存。有时候就像桑尼长老和他传教同伴的例子一样，忠信的人会得到无比的祝福。我们因为人生中所得到的慈悲怜悯而心怀感激。我们天天都获得许多祝福，却浑然不觉。在内心怀着感恩之情是极为重要的。经文上清楚记着，那些正义跟随救主并遵守他诫命的人必在地上昌盛，而昌盛的基本要素就是要在生活中有圣灵同在。然而在今生中，正义、祈祷和忠信并非每次都会有幸福的结局，有许多人会遇到严峻的考验。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要保持信心，寻求圣职祝福，正如神所认可的一般，主宣告说，应请长老奉我的名为他们祷告，并为他们按手。如果他们死，是为我而死；如果他们活，是为我而活。第二个与铁达尼号有关的后期圣徒在今生虽没有快乐的结局，但却对我们很有启发及意义。艾琳·科贝特30岁，是一个从犹他州普罗福来的年轻妻子，也是一位母亲。她是个极具天分的艺术家和音乐家，同时也是位教师和护士。在医学界的鼓励下，她到伦敦去参加一个6个月的助产士技能课程。 他最大的渴望就是在世界上有所贡献。他是个谨慎、周到、虔诚而又勇敢的人。他之所以选择铁达尼号返美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以为可以跟传教士一起旅行，他觉得那会比较安全。艾琳是少数没有逃过这场可怕悲剧的女性之一。大多数的妇女和儿童都被安置在救生艇上，而终被获救。因为船上的救生艇不够，所以没法救出每个人。但据信，她没有上救生艇的原因是由于她的特殊训练，所以当时想必是在照顾冰山相撞时无数受伤的乘客。今生有各式各样的挑战，有些挑战给予我们必要的经验。今生不顺遂的结局并非是缺乏信心的证据，也不表示天父的整体计划不完善。试炼之火是真实的，在苦难的红炉中锻炼出人格和正义的特质，让我们完美洁净自己，准备好迎接神。约瑟·斯密先知被关在利伯地监狱时，主对他说，将会有多项灾害临到人们。其中救主谈到，如果你被丢进深渊里，如果汹涌的波涛想要谋害你，如果狂风与你为敌，一切元素都联合起来阻挡你的去路，这一切事情都将给你经验，对你有益处。然后救主在指示结束时说，你的日子是知道的，你的年数不会少，所以不要怕，因为神必与你同在，永永远远。有些挑战是因别人的选择权而造成的，选择权对个人灵性的成长和发展是不可或缺的。恶行乃是选择权中的一个要素，摩罗乃队长就对此项重要教义做了说明。主让一人被杀，使他的公道和惩罚能临到恶人。他很清楚地说道，一人没有失落，而是进入主他们的神的安息，恶人则要为自己的恶行负责。有些挑战来自于不服从神的律法，抽烟、酗酒、吸毒所造成的健康问题十分惊人，因与酒精和毒品相关的罪行而被关进监狱的人数也很高，因不忠而导致的离婚率也很可观，但这些考验和磨难中，有许多是可以借由服从神的律法来避免的。我敬爱的传道部会长马里安·韩长老，他八月过世的。他以前曾要我们传教士背诵一份声明来对抗人生的挑战。任何运气、命运和天意都无法胜过或阻碍，甚或控制一个坚决、果断的灵魂。他承认，这句声明并非适用于我们遇到的每个挑战，但在属灵的事上却是正确的。我很感谢他给了我这样的人生忠告。铁达尼号丧失这么多条人命的原因之一就是救生艇不够。不管我们在今生会面临什么样的考验，救主的赎罪都为每个人提供了救生艇。对于那些认为自己面临的考验有欠公平的人，赎罪会弥补人生中一切的不公平。那些失去挚爱的人所面临的一个独特的挑战，就是不要沉湎于人生失去的机会。往往那些早逝的人都表现出他们很强的能力，多才多艺。由于我们有限的理解力，我们感叹那未尽完成的事，以及那未能唱出的歌。这种情况被形容为怀抱着乐曲而逝，乐曲在这里指的是一种尚未发挥的潜力。有时人们做了十足的准备，却没有机会在今生演奏。有一首常被引用的古诗，汤马斯·葛雷在乡村教堂的墓园挽歌里写到错失机会的遗憾，繁华绽放无人采，欲付空留莫野间。 失去的机会可能涉及了家庭、工作、才能、经验或其他。对于科贝特姐妹而言，这些机会是失去了。在今生，她确实有尚未唱的歌，尚未发挥的潜力。但透过福音广阔而清新的角度，而非今生有限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知道我们慈爱的天父在他的计划中应许了我们伟大永恒的奖励。正如使徒保罗所教导的，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我们可从一首心爱的圣诗中找到安慰，取得清晰的角度。耶稣喜听所有歌声，虽我还未能唱。救主说，所以你们放心吧，静下来，要知道我是神。我们有着他的应许，将与自己的孩子唱着永远快乐的歌。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As we conclude this wonderful
大会结束之际，我们要感谢大会堂创设班、犹他州越景及北奥格登初级会儿童会儿童创设班、犹他州余快林圣职创设班所带来的优美、振奋人心的音乐。我们也感谢所有的指挥与司琴为大会所付出的心力和准备。我们同样也要感谢所有的演讲者以及参与各项工作使本次大会得以顺利进行的人员。多马孟森会长是本场大会的最后一位演讲者。孟森会长演讲后，唱诗班将献唱主啊，我们分别时，之后由七十元葛利使魏哲长老做闭会祈祷，然后本次大会随即结束。孟松会长，请。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I know you.
我的弟兄姐妹们，我知道你们和我一样，觉得这是一次最鼓舞人心的大会。在过去的两天中，我们丰沛地感受到主的灵，我们的心深受感动。对此，神圣事工的见证也获得巩固。我们要向参与本次大会的所有人致谢，包括做祈祷的总会弟兄们。我们齐聚在此是因为我们爱主，渴望侍奉他。我要向大家见证天父顾念我们。我知道他主宰一切。这次大会的音乐一如往昔优美动人。我代表个人和整个教会向那些愿意与我们分享他们才能的人们致谢。我们也向在本次大会中卸任的总会弟兄们表达我们深深的谢意，他们忠信而美满的服务，并且对主的事工贡献良多。我向我忠信献身这事工的资理们表达深挚的谢意，并公开感谢他们给予我的支持和协助。他们深具智慧与见识，他们的服务无比珍贵。我感谢我在十二使徒定额组的弟兄们，他们为主的事工努力不懈。同样的，我向七十元定额组和总会教总主教团的成员表达感激之意，感谢他们无私和卓有成效的服务。我同样向担任总会辅助组织职员的弟兄姐妹们表达我的谢意。弟兄姐妹们， 我向大家保证，天父了解我们今日在世上所面临的种种挑战，他爱我们每个人，但我们努力遵守他的诫命，并通过祈祷寻求他时，他会祝福我们。我们何其蒙福，能拥有耶稣基督复兴的福音。关于人从何处来，人为何活在世上，以及人离开今生后会到何处等问题，福音都提供了解答。福音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意义、目标和希望。我感谢各位如此乐意为彼此服务。我们是神在世上的双手，受到吩咐去爱他的儿女，为他们服务。我感谢各位在自己知分会中所做的一切，感谢你们乐意在蒙召唤的职位上服务，不论是任何职位。在推动主的事工上，每个人都重要。大会即将结束，愿我们都能平安返家。愿我们不在家时，家中的一切都安好。愿我们在此感受到的灵，在我们每天处理生活中的一切事物时，一直与我们同在。愿我们能更善良的彼此相待，愿我们持之以恒的致力于主的事工。愿高天的祝福与你们同在，愿你们的家中充满和谐与爱，愿你们能不断的滋养自己的见证，使你们在遭受敌人攻击时保护你们。身为你们谦卑的仆人，我全心渴望遵行神的旨意，侍奉他，并为你们服务。我爱你们，我为你们祈祷。我要再次请求你们为我和总会持有权柄人员祈祷。在推动这项奇妙事工上，我们与你们是一个整体。我向你们见证，我们在这事工上是一起的。每位男士、女士、儿童都有其职责。愿神赐给我们力量、能力及决心，去善尽自己的职责。我向你们见证，这事工是真实的。我们的救主活着，他引导和带领着他在世上的教会。我向你们留下我的见证，我们永恒的父神活着，他爱我们，他确实是我们的父，他具有人的形象并且真实存在。愿我们都能意识到并了解他多么的乐于接近我们，多么乐于帮助我们，多么爱我们，为我们做了多少，并且愿意为我们继续做多少。愿他祝福你们，愿他所应许的平安一直与你们同在。我向各位道别，直到六个月后我们再相会。我这样说，奉我们的救主及救赎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Dear Heavenly Father,
天上，我们在天上，亲爱的天父，在这场大会落幕之际，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激，感谢我们所被教导的一切，感谢您赐给我们活着的先知和他的子领们，以及所有的总会成员，他们谦卑满怀着祈祷的准备了这些演讲。我们祈求您能够帮助我们谦卑的接受被悔改谦卑的接受去悔改的邀请，让我们能够更加配称的代表我们的救主和他的教导。父啊，教导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加善待我们的邻人，如同您先知的教导一般。祈求您帮助我们平安的回到家中。我们感激我们在今天所得到和学习的一切。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1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转播。演讲者节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本转播是由邦利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翻译、翻拷、录影或做其他用途。